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主，你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天父，你是那位从永远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神。天父，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预备，我们每个周都能够有一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同心合一来敬拜你。天父，求主你圣下的灵与我们同在。主，你真的激励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有一颗渴慕你话语的心，愿意主与你亲近的心，透过你的圣灵的引导，透过你话语来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真的一生一世能够真的是来活出一个真的圣洁的生命，主能够陶足你的喜悦。天父，就求主你带领我们今天一起的敬拜，一起的主你的主你的敬拜，主你就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在你的里面能够得到造就，得到安息。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那么有一次呢，在一个次退休会上，那么一位教会的长老呢，就问一位弟兄，他说有没有明白今天的信息？那位弟兄回答说，讲得很好，很清楚，不过这些道理其实都知道，就是很难行出来。那么午饭以后呢，这位长老呢又问一位姐妹，说听了今天的信息有什么感受呢？姐妹说，讲得真好，很受感动。其实每次退休会都很感动，但就是没有行动。那么其实这两位弟兄姐妹所讲的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就是他们对神的道就是知易行难，感而不动。那不知道今天参加敬拜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其实呢，这是每位基督徒属灵生命过程中都会经历到的，那么是我们一生都要对付的。那么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7章18到28节还有24到25节，那么他使徒保罗都有这样的慨叹，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脱离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也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我们不只是能够明白神的道，我们更能行出神的道来。如果我们能够被圣灵感动，我们就要有行动，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我们前两次信息呢，分享了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成长要不断的成长，一定要爱慕神的话语，那么要积极参与教会的生活，要热心传扬基督救赎的福音。那么属灵生命呢，要想变得成熟，一定要在各种环境中来操练。我们分享了操练灵命的第一部分前面，那么就是说基督徒在世人面前的见证，也就是基督徒在社会生活中怎样能够使自己的属灵生命逐渐的成熟。我们有三个方面和大家分享，那么第一个就是说，行事为人上，我们要品行端正，而品行端正的前提条件是呢，要靠神的恩典来竭力的消灭我们肉体的私欲。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不管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之下，我们都要顺服权柄。有一点例外就是，如果当权者的法令和神的教导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持守顺从神不顺从人的原则。第三个就是在职场上要顺服主人， 不管他是温良的还是乖僻的，我们除非雇主让你做冒犯神的事情，你要拒绝的话，只要是你在他手下做他的工作，都要顺服。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分享操练里面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基督徒在家里还有在教会的见证。我们呢把这段信息呢分为三部分来。那么第一部分就是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是讲妻子要顺服丈夫。那么第二部分呢是在第七节，在讲丈夫要敬重妻子。那么最后一部分就是第八到十二节，我们讲的就是信徒要在教会里面要同心相爱。我们现在看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那么这是在第一到第六节，那么这一段呢主要是讨论就是信主的妻子当怎样对待不信主的丈夫。彼得在这里呢提出两个要求，一个就是要有敬畏的心来顺服，二是要有温柔安静的心来顺服。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二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那么彼得呢，这是写给教会的一封书信，他首先提出来就是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意思就是说教会中所有的做妻子的姐妹都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范围包括信主的还有不信主的丈夫都要顺服。那么接着呢，彼得呢就把讨论的范围就缩小了，他告诉他们现在我们先讨论这个主内的姐妹如何来对待自己不信的丈夫。所以他说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那么后面又有后面那么等等后面的那些这个经文。那么这里说的夫妻二人，说的是夫妻二人以前呢可能他们都不信主，那么妻子先信了，丈夫还没有信，他是指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么这里的道理是指福音的道理，福音这就是福音的道。那么就是不信从道理呢，就是不信基督救赎的福音。那么这位丈夫呢还是一个不信的人，那么还不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后面说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那么这一句话里面这个道呢，他呢不是指神的道或者福音的道，而是指人的言语。意思是不信的丈夫虽然不是借着妻子的言语，但是也可以因为妻子的好品行呢被感化过来。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也就是有美好的见证。这里当然不是说你不需要就给你不信的丈夫传福音了，当然是要需要的，因为福音它本是神的大能，而信道它是从听道而来的。那么彼得在这里强调的是妻子呢不要急于向丈夫传福音，最重要的是你要先身体力行，在你的生活中在家庭中有美好的见证，让你的丈夫呢看到你的爱心服侍来感化，被感化过来。那么这里面的感化过来，他不是说是就把他感，就是让他能够感化的，就是蒙恩得救了，不是这意思。这个里面的感化过来了，就是因着你的好行为，因着你的美好的见证，丈夫呢就是跟你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就开始那么非常的信任你，这样呢你讲福音他才会真正的来听，他才会能够愿意听，愿意来思考。那么他能被感化过来，这里说是因为看见妻子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 那么这里敬畏的心呢，就是指对神的敬畏啊。在圣经中我们一说敬畏的心，就是指对神的敬畏，因着对神的敬畏才愿意听从神的旨意，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在古时候的罗马文化中，在当时的罗马文化中，女子结婚前是要遵守父权，父就是父亲的父，就是一个家庭中父亲是一家之主，那么做女儿的要完全听从父亲，就是她的婚姻大事也要听从父亲的安排。一旦你出嫁以后，你又要遵守夫权，这个夫就丈夫的夫，也就是说丈夫的权柄。那么妻子，那么出嫁以后在丈夫家中，那么妻子其实好像是丈夫的附属品，在家庭和社会中没有什么地位。所以那么在当时的社会中呢，妻子顺服丈夫本应该是说理所当然的，是不需要讨论的。那么彼得为什么还要专门在这里提出来要讲呢？那是因为当时呢，福音传到了那里，本来不信的这些外邦人，因为听了福音，有的妻子呢就先信了主。他们信主以后呢，就认为呢自己已经得到了自由了，那么以为自己就不是自己可以不受这些传统文化的约束了。那么这种想法呢，在当时的教会之中就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呢，彼得就提出来要劝勉他们。那么虽然信徒在属灵上呢不受传统陋习的约束，但是呢，彼得这里教导说，为了主的缘故，为了传扬福音，为了使不信的丈夫认识神，信主的妻子要做一件非常难做的事情，那就是要顺服不信的丈夫。彼得鼓励这些基督徒的妻子不要着重依靠语言的争辩，因为这种争辩在不信的丈夫看来就是一种不顺服了。但这并不是说他们的不信，这并不是说他们在不信的丈夫面前总要对自己的信仰保持沉默，不是的，相反，他们要有智慧的来多依靠自己的好行为，少依靠言语，去把不信的丈夫吸引到基督那里去。那么彼得这里讲的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和当时文化传统上的顺服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前者呢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时尚的灵魂得救，而后者只是一种社会的习俗。那么为什么好行为对传福音非常重要呢？我们经常会说事实胜于雄辩，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也就是说我只听你说还不能完全的相信，只有你的行为才能反映出你讲的是真是假。我们也经常说身教重于言教，表里要如一，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力行比我们单单的用嘴来讲说更有果效，说一套做一套是缺乏影响力，说的和做的一致，我们才会能够让人信服。那么这些都是在讲见证的重要，那么尤其是在传福音上更是如此。那么说到这里呢，一些姐妹可能会说，这些道理我都懂，问题呢是我就是做不出来。她说我和丈夫都上班，说他回家等着吃饭，我回家呢还有很多的家务要做，那还要照顾孩子，为什么我要顺服他呢？那么要知道姐妹们，就是妻子顺服丈夫不是因为 道德或能力上你不如丈夫，而是因为角色和分工的不同和维持一个和谐的秩序的需要。那么就像是一个篮球队，那么教练不一定就是比这个球员一定打得好，那么队员，但是呢队员还要听从教练，那么这样呢这个队呢才能正常的运行，才能取胜，也才能发挥他们正常的功效。那么我们的家庭呢其实是一个最小的一个团队，那么妻子要顺服丈夫，就像是一个，那么在家庭才能维持和谐的秩序，才能一起面对各样的挑战。主耶稣在这个顺服上呢，其实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他因着肉体的软弱，在十字架上，在上十字架前，那主耶稣呢，曾经求父拿去他即将要面对的苦杯。那么他在马太福音的26:39所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耶稣愿意顺服父神，那么不是因为他比父神低，因为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神的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在位格上是同等的，他们同宗同荣。所以呢，彼得在这里讲的妻子要顺服不幸的丈夫，并不代表一方比另一方呢地位低或者是能力差。妻子顺服丈夫，那是因为角色或者分工的不同，是为了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和谐的运行。那么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就是对于基督徒的妻子来说，也是为了传福音有美好的见证。那么不管怎么说，顺服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动机是很难行出来的。这个动机呢，就是要有敬畏的心，就是要有对神长存敬畏，为了传扬神的福音，为了见证神的荣耀。那么要长，那么神把这个救恩呢白白的赐给我们，那么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神呢又赐给我们永生。那么既然神告诉我们要顺服丈夫，那么我们就要这样的去做。只有出于这样的动机，妻子才有可能真正的顺服丈夫。我们再看彼得对妻子的第二个要求，就是要有温柔安静的心。那么这在3节还有4节，他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那么如果有人说见证离不开行为，你坐着不动你就不会有什么见证，大家同意这种说法吗？当然了，通常在这个生活、社交、工作等环境中，我们如果我们的见证是需要我们的行为来彰显出来，但是呢，有一种见证，你坐到那里不动，大家一眼就能看到，那就是外表的装饰。你穿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发型，戴什么珍珠，戴什么珠宝首饰，你的面部的化妆等等，这些别人一眼就能看到，不需要你做什么。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彼得这个地方呢，他不是在谴责所有这些外在的装饰。我们知道呢，爱美之心呢人人都有， 那么适当的穿着和修饰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彼得是在警告姐妹们不要过分的注重外表，更重要的是个人的涵养和灵命的成熟。真正的美是由心里面发出来的，是那种温柔和安静，所以是我们可以说是心灵的美。外在的美呢是短暂，心灵的美呢是长久的、永恒的。我们当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追求内在永恒的东西上，不是暂时的外表。那么彼得呢鼓励姐妹们要追求内心的装饰，不但是因为这是长久的，另一个原因是这在神的面前是极宝贵的，也就是这是神所喜悦的。那么装饰呢，在希腊语中和世界这个词呢，它是同一个词，也就是说你不要随着外部的世界潮流走，那是短暂的、危险的，会让人偏离神的轨道，而是要按照内心世界圣灵的引导去行，才会行在神的道上。这也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六到十七节来警告人们的。他这里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么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不论是哪个世代，不要追求外部世界的潮流，而要善用神赐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来顺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而行，我们才能讨神的喜悦。那么然后呢，彼得就拿旧约中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来为作为事例，作为顺服丈夫追求内心心灵美的代表，那么鼓励姐妹们来学习。那么在第五节第六节他说，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他们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那我们说亚伯拉罕呢，他是信心之父，那么这里说撒拉呢是仰赖神的圣洁妇人，那么他就是以温柔安静的心为内心的装饰，完全顺服自己的丈夫，而且他称他自己的丈夫为主。那么在创世纪的十八章十二节，那么当撒拉听到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他在一定会为他的丈夫生一个儿子的时候，那么撒拉心里喜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所以呢，我们中间做妻子的姐妹，那么如果常常以温柔安静的心能够来对待丈夫，那么就是撒拉的女儿了。那么这样做不是因为说惧怕丈夫，而是为了顺服神，为了讨神的喜悦，这样也就是说学了撒拉的榜样。那我们教会中呢也有一些姐妹还有他们的丈夫呢还没有信主，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他们能够在家中能够顺服丈夫，其实这是很困难的，我们也能够理解他们的难处。所以呢我们每个月呢都有一次的祷告，特别的为这些不信还没有信主的妻子们的丈夫祷告。那么我们其实以后呢不但要为这些丈夫们祷告，我们也要为这些在家中这个 这些妻子们，我们的姐妹来祷告，那么让他们更有智慧，让他们有力量，能够真的是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能够常常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有一颗温柔安静的心来服侍自己的丈夫。那么我们也要为丈夫们祷告，那么就是要让丈夫能够被姐妹们这种的美好的见证所感化过来，能够愿意慢慢能够愿意听神听姐妹们分享福音，或者能够愿意跟姐妹们一起来到教会来认识神。那么这时我们真的给他们的祷告，让他们能够早日的得救。这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真的对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的弟兄姐我们的姐妹的教这个丈夫的盼望。那么这里呢，彼得呢不只是对信主的妻子提出这样的要求，那么彼得呢也为信主的丈夫也提出同样的要求。那么这就是我们要分享的第二部分，就是丈夫要敬重妻子。这是在第七节，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那么这里面说你们也要，这个也要呢就是表示信主的丈夫对待不信的妻子，与信主的妻子对待不信的丈夫要求是相仿的。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福音的被彰显，那么为了一个灵魂得救，那么信主的丈夫也要好好的对待他们那些不信主的妻子。那这里首先讲就是要按情理，要这个具体的讲就按情理呢与妻子要同住。那么这是讲夫妻之间的关系。那么这里面的同住当然也就是同居的意思。那么情理呢就是指做丈夫的弟兄要知道自己在婚姻关系中的责任，首先要与妻子住在一起，不只是住在一个房子里，要住在一个房间里。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你丈夫是不可与妻子分房居住的，那么这是神不喜悦的。那么这也在圣经中有明确的教导，比方在哥林多前书7:5，那么保罗这样讲，他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不自禁引诱你们。那么神这样的教导，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在我们的社会上看到的其实是越来越远离神的这样的现象，没有结婚的同居，而结了婚的却不同住，其实这都是违背神的教导。如果是基督徒，真的要好好想一想，要悔改。那么这里彼得给出两个按情理与妻子同住的理由，一个就是他比你软弱。软弱呢，不是指道德或智慧方面，而是指妻子在体能方面要较比丈夫弱。那么在当时呢，妇女如果没有男人的保护，很容易受攻击、受凌辱，生活也会有问题。那么虽然呢，今天的妇女呢，独立性比过去要强，但呢，也是很容易受到侵犯或者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所以呢，丈夫呢，若知道妻子比自己弱，应该就要保护、尊重、帮助和顾念她，而不是期望妻子既在外面工作，也要承担家里面的家务。丈夫呢，要尽我们自己的能力来减轻妻子的负担，来体贴他们的需要。 那么与妻子同住的另一个理由，这里说他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这里面的生命之恩，这里呢不是指我们说的救恩，而是指神所赐的婚姻，神所赐的婚姻。那么婚姻呢，其实呢是神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上给人最美好、最亲密、最纯洁的关系，这是神的恩典。那么在传道书九章九节，他说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给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乐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所以也就是说，与妻子能够在一起，能够快快乐乐的过生活，那是在世上最美好的。那么神所赐的恩典婚姻是需要夫妻双方一起来承受，一起来领受的。夫妻之间是一种陪伴的关系，任何时候任何一方不能把另一方扔到一边就不管了。那么这是一种共同承受的关系，这里特别是说丈夫不能把妻子抛开不管，因为他比你软弱，需要你随时的保护和帮助。那么接下来呢，彼得说丈夫也要敬重妻子。那这里面的敬重的意思呢，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说你非常的看重你的妻子，你把妻子呢看作是一件无价之宝，任何东西都不可以来替代它，你随时随地都要看顾保护它，生怕它受到任何的这种的伤害。那所以这是丈夫敬重妻子的含义。那么这样一种对待妻子的态度，那么就是叫敬重。如果丈夫这样的来对待妻子，那么圣经上说就会有另一个祝福，那就是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你们呢，这里就是指这些信主的丈夫们、弟兄们。那么做丈夫的弟兄们，我们可以思想一下，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祝福啊！这是在讲我们与神的关系，也就是说不管妻子是信的还是不信的，如果你不敬重他，那么你和神的关系肯定就会出问题。而如果你敬重你的妻子，你和神就会保持一种美好的没有阻碍的关系，你祷告神就垂听。你想这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盼望所喜悦的，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这也更激励我们做丈夫的要敬重我们的妻子。那么前面彼得讲的呢，是夫妻之间如果一方信另一方不信，那么信的一方如何对待不信的一方，那就是基督徒妻子要顺服不信的丈夫，基督徒丈夫要敬重还没有信主的妻子。那么有人也可能就要会问了，就说如果夫妻二人呢都是基督徒都信主了，那么妻子的顺服和丈夫的敬重，那么谁先谁后呢？那么有人，那么这一点呢，很多夫妻可能都有各自的看法。有的妻子可能说，哎，你丈夫先要敬重我，爱我，我才能顺服你。啊，有的丈夫说，你敬重你先这个顺服我，才会这个敬重你爱你。那么关于这个呢，其实在圣经中呢没有明确的讲解。但是呢有这样一个故事呢，我讲完了大家可能会帮助我们明白一些。那么有一对基督徒夫妻，那么他们平时呢非常这个平时呢丈夫呢 非常这个体贴，谦让妻子。那么甚至很少这个跟妻子大声讲话。那么妻子呢，也常常是这个顺服丈夫。但是呢，有一天呢，两个人就大吵闹开了，吵得不可开交。那么这个妻子呢，非常的生气，就说：“我们离婚吧，说这日子没法过了。”那么说完了，其妻子也拿起一杯水来喝，他也想可能解解气。平时谦让温和的这个丈夫呢，此时呢也开始大声的喊叫，说：“离就离，不过就不过了，说谁不离就是孙子。”然后他说：“房子给你，车子给你，儿子给你，我也给你，说你去哪里我也去哪里。”那么妻子听他说话的时候呢，正在喝着一口水，那么听他讲完了最后一句话，一下子呢就把这个水喷出来，就喷了一地。然后呢他就扭头就出门走了。这个丈夫急了，就赶紧呢追出去，那么跑在后面问他说：“宝贝，你去哪？我也去。”那么这个妻子呢没好气的回答说：“去买菜，做你爱吃你的红烧肉。”那么丈夫说：“等等，我陪你去。”那么这呢，虽然它是一个故事，那么是一对基督徒夫妻吵架最后的一个情形。那么他们有没有说争论谁先顺服或者谁先尊重呢？好像这里面他们没有争论这个问题。那么彼得告诉我们的是，顺服和敬重是没有先后顺序的，神要我们各自做好自己的那个部分，不要以对方的表现为条件，因为我们各自都在为神做见证，是为了荣耀神，来讨神的喜悦。那么前面呢，彼得是在讲就是家庭中，那么妻子跟丈夫的关系该如何的互相的对待。那么最后，那么彼得呢就把这个信息引到那么我们在教会中，那么弟兄姐妹之间如何彼此做见证。那么这就是说信徒呢在教会中要同心的相爱。那么在第八节到第十二节，那么在前面的第二章的十一节到第三章的七节，那么讲的是基督徒在社会的不同领域要有美好的见证，包括在公众面前，在君王和主人面前，在家中，那么主要是在还没有信主的人的面前要做美好的见证。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保罗对基督徒在教会生活中又提出了其他的要求。那么第八节这里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从慈怜谦卑的心。”那么彼得呢这里看到对基督徒在教会的生活，他又提出了五点要求。那么第一就是要同心，这是要求我们要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这样我们才能够建立一种彼此和谐的关系。那么就像太阳系的行星，它们虽然有各自的轨道，但是呢它们都是以太阳为中心来运转，所以呢它们不会彼此来碰撞，能够和谐的运行。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像一群行星，我们在教会中生活。那么虽然我们都有各自不同的人生的经历，但是如果我们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活，那么这样我们的弟兄姐妹才会有一种彼此美好和谐的关系。 那么第二点，这里面说要求就是要彼此体恤。那么这是要求我们要有同理心或者是同情心，在回应他人时要为对方着想，要站在对方的位置上来思想，那么这样我们才能够相互的理解。那么第三个要求彼得提出来是要相爱如弟兄，那么这是要求我们彼此相待要像一家人的兄弟姐妹一样，因为我们有同一个天父，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所以我们是在家中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在神的教会。那么这里面彼得说的第四个要求是要有慈怜的心，那这是要求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要彼此的饶恕，要知道我们都是罪人，都是不完全的人，谁都可能会犯罪，所以呢，如果我们彼此的冒犯，那么就要像天父饶恕我们一样饶恕他人。那么第五个是要让我们有谦卑的心，这是要求我们要彼此谦让，要彼此鼓励，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其实这五个要求呢，最重要的要求就是最后一点，就是彼此就是要谦虚。那么谦虚的心呢，是其他这四点的最根本最基础的，没有谦虚就不可能做到其他几点。所以呢这个我们作为我们罪人来说，我们往往呢就是谦虚，就是谦卑不下来，我们往往就是自以为是，那么认为自己比别人强，比别人聪明，比别人阅历高，比别人丰富。那么讨论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常常不听他人的见解。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谦卑呢？那么其实行事为人，那么圣经中给我们非常这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要我们行事为人了，来常常思想，如果耶稣基督在这里，他会怎么来做？所以让我们就是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来思想问题。那么就像腓立比书2:5-8这样讲的，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极，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重新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基督都这样的谦卑，谁还有资格骄傲呢？其实说实在的，那么不谦卑其实最根本的原因，那是因为缺乏爱。那么基督这样的谦卑，是因为他爱父神，因为他爱父神赐给他的穷养，愿意为他们舍命，所以他才这样的谦卑。那么我们要学习基督的谦卑，也就是要学习基督的爱。那么要像基督，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来爱我们周围的人，周围的弟兄姐妹。所以谦卑呢，最终的落实要落实到一个爱，要用基督那样的爱来爱，我们才能够有谦卑的心。那么彼得呢，从正面提出五点要求之后呢，他又接着从反面加以说明，那么就是在第九节，那么前半部分，他说，他在这个，九节前部，他说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顺服。那么这是明显的以德报怨，那么这个做起来呢更难。 其实主耶稣呢，在福音书里面也有同样的教导，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5:39，主耶稣这样讲，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那么彼得在这里是鼓励我们在教会中要用祷告和祝福来回应那些冒犯我们的人。那么他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在神的国度是不可以有报复的行为，这是神不喜悦的。那么彼得接下来给了我们三个这样做的原因。那么第一个原因就是第9后半部分，他说：“因为你们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那么这个我们知道，那么因为我们，那么这个呢，我们犯了那么多的罪，我们过去都是罪人，但是都是其实在冒犯神，而神没有按我们的罪来待我们，而反而呢赐给我们救恩，而且蒙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还赐给了我们永生。所以呢，我们也当像神对待我们一样对待那些冒犯我们的人，不要去报复，我们才能承受神为我们预备的福气。那么第二个理由是第10-11，他这说，经上记着说，人若爱生命，越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那么这是彼得引用的诗篇34篇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几周呢，我们周五小组的查经讨论也正在讨论这个主题，就是说控制我们的舌头。那么大家呢都有很好的分享，那么很多的我们分享的过程中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在讲我们很多的失败，我们很多的这些彼此之间的伤害，那么甚至一些关系的破裂，那么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谨守我们的口舌，我们总有好多时候都是大张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凭着自己的血气就把自己想说的都冒出来了，所以这样呢很容易伤害他人也伤害自己。所以这里面特别是让我们要来管理，要来管理我们的舌头，也就管理我们的言语。那么第三个理由就是他这说，就是第12，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那么其实呢，行恶冒犯我们的人以及辱骂我们的人，如果不悔改，那么神肯定会按照他们所行的来待他们。那若我们翻过来报复他们，那么其实也是在行恶，与他们没有什么区别，这样呢也会惹来神的怒气。那么这一点呢，其实既是神给我们的要求，也是神给我们的警告。所以呢，我们不能说以恶告恶，也不能以辱骂还辱骂。如果我们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在行神眼里看为恶的事。那我们可以翻回头来，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那么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呢，基督徒在家和教会，那么当怎样来操练自己，那么才能使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能够逐渐的成熟。那么盼望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那么都能够以神，都能够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为我们的动机和目的。那么在家中，那么做合神心意的妻子和丈夫，能够在教会中做同心相爱的基督的门徒，那么在各自的职分上为主做 美好的见证。好，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天父，谢谢你把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真的从罪恶过犯中把我们拯救出来。主，让我们能够远离罪，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能够得到主你的教导，能够与主同行。天父，透过今天的信息，真的求主你赐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不管在家中还是在教会，能够真的是做讨你喜悦的丈夫，讨你喜悦的妻子，讨你喜悦的弟兄姐妹。主，让我们能够真的有在这里，在家中还有教会中美好的见证。主啊，能够在我们这样的时候，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透过我们的见证继续的来成长，能够不断的成熟，能够为主能够做美好的见证，也能够透过我们的见证能够带领我们的亲人，能够带领更多不幸的慕道友，能够把他们带到神耶稣基督你的面前，能够让他们认识你，能够也能够得到这个美好的救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阿们。感谢神的啊，让牧师给我们传达这么美好的